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你知道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没有听过什么是 ChatGPT， 更不要说什么是 DALL-E， 什么是 Sora。对，然后我就跟他介绍，我也给他看什么是 ChatGPT， 然后什么自动化图啊，或者是 ChatGPT 可以做哪些东西，然后我们怎么用的 AI。你知道，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逐渐的开始理解到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影响吗？你知道我讲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那真的就是一个，哇，我们现在已经很习以为常的东西，可是他到底是多么的惊人，就他真的就是一脸就是震惊，觉得，哦，可以做这件事情吗？然后也的确会有很多的不安，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既有的世界受到一个很大冲击的那种感觉。
楚门吗？
就很大冲击，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啊，真的这个东西到底带来多大的改变，然后我们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消化，我们已经觉得，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可是对于还不知道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多大的变化，然后我再次发现说，啊，真的耶，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欸，没有看过科幻电影哦。
欸，最近那个，啊，三体上 Netflix 有没有看啊？欸，推一下。
我知道这东西啊，但是就是我还没有看呢。
我觉得蛮好看的，我现在看到第四集，嗯，我觉得蛮好看的。它跟小说有一些不一样，就有这些改编。然后因为哔哩哔哩之前有翻拍《三体》，然后我有稍微看一下哔哩哔哩的评价跟开头，可是我就觉得，嗯，没有到很精致吧，我就看一点点就没有看。然后这是 Netflix 也有，我有稍微看一下评价。哎，你知道《三体》的评价怎么样吗？
哎，我不知道哎。
哦，在中国评价超差的，因为辱华。
啊，
他们把之前那个文革要把它拍出来，所以就是很不讲理的东西要把它拍出来这样子，所以就，嗯，就获得了很多觉得，哦，这是辱华的一个评价这样。
那还蛮有趣啊。不是不是，我知道那评价很好，但我是没看过啦。那听说科幻的弄得很屌，
嗯，
因为我听他那个叫什么导演啊，算是后制的导演吧，
嗯，
我听他讲那些影视工作者怎么用这些软体的，嗯，他要出来分享啊。
哦，真的哦。
对啊，很有趣。他说，啊，我跟你讲拍那个河哦，
嗯，
我根本没有在河里面拍，我们只是找一个马丘陵地，然后把那个 CG 贴上去，哎，让你们觉得是河哦，嗯，哎，这是我们的用法，然后看诈骗，好吗？
我是最好看，
没有了。深刻奇航也是这样啊。
最近那个很多听众有私讯我说，《体能之巅二》上映了，因为我们之前好像讲过《体能之巅》嘛，对，
哦，就有看这个，
有很多听众私讯我说，哎，《体能之巅二》上映了，哦，你可以去看哦，这样。就说好好，我会看。可是我现在在看《三体》啊，我也推大家一下。
一下就看完了吧？我都是两倍速的，所有都是两倍速。
《三体》有八集的样子，嗯，我想
一下就看完
第四集而已。
你可以等那个，啊，如何用什么几分钟？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有的时候只是想知道剧情而已。
不要不要不要，哦，我已经看过小说了，剧情我也知道。
哦，那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了，嗯，好吧？
好，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会开一个 Google 表单。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太习惯去使用 Apple Podcast 去留言，或者是他可能不想让自己的留言太公开，所以我会开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分享的东西或者有任何的问题，之后都可以透过这个连结，反正就是他会一直摆在那边，
我就丢到那个资讯栏里面了。
对对对，
大家就靠，就是，资讯太麻烦，因为太多那个太复杂了，我也觉得很复杂。
嗯，好，反正有任何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那个 Google 表单里面，啊，不管你是聊你的问题啊，或者聊你的一些感想都可以，你自己的投资的状况什么，就是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啦。嗯，然后我们就会视情况，啊，来节目上面跟大家讲一讲。那如果你不想我们讲出来，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注记啊，那就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好，那进到这礼拜的主题啊，第一个是我们要来讲现在的半导体其实蓬勃发展之下，当然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周边的一些需求嘛。那一个很常讲的就是能源，
对，没错。
另外一个环保，
是环保吗？
环保吧， 环保吧，
以前叫环保啦，对啊，我觉得看你怎么定义这东西啦、
就标普啊，他们最新的报告指出啊，受到产量的扩展还有先进制程的这个需求带动哦，全球半导体的水消耗量预计每年会成长5-9%。哇，每年成长5-9%的水的消耗量，这个非常的多哎。全球晶片大厂的用水量啊，就加起来大概就跟香港差不多，整个香港哦，香港的人口750万。那对于半导体这些业者的信用评估，他们就会开始把你到底是不是有足够水资源这个重要性就会加得越来越高这样子。
欸，我觉得这很有趣欸。
就是我真的必须要说，这些信评和平等机构他们真的，
对啊，你真的会吧？啊，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真的很闲欸。
我就会是这么觉得啦。
就是，哇，真的很闲欸，就是
不要打我们哦。
对啊，
對，
就我
还好你不会评我们会评我们家吗？你不会，因为我不会出钱的，谢谢。好，大家可能不知道信评要花钱买，谢谢。
就是
没有钱就没有信评咯。
就我去评台积电的平等，我还要去看，啊，台积电按，啊，你这个水到底够不够。
好，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嘛。对啊，你要评什么都可以啦。对啊，但这个东西是你要出钱买，这样就不行了。没有，我开玩笑。
那大家都知道吗，就是晶片其实是一个，或者半导体上其实很多地方都用到水啊，就也不是什么，我什么工人要喝水，没有，就是你那个晶片你去洗它，你会有一层那个化学品嘛，你可能会去化学品弄一弄，然后你还会有纯水会去用它，而且这个一定要纯水，因为它如果有杂质的话，你就想就怎么可能，我们这种精密仪器怎么会有这种杂质在里面，哦，万一有什么化学反应怎么办，所以它就是要经过处理以后极高纯度的纯水去做这个单纯的清洗啊。那你越先进啊，程序越多，你的耗水量就也会越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先进的制程的厂，他们对于这个水的需求量很高，然后就可能会带来一些缺水的问题。
没有错，那这个我觉得缺水问题是大家互相那个啦，就你缺我也缺嘛，懂我意思吗？就是我没有喝的水的时候，我就会干掉说你工业用水用很多嘛。
会吗？有人会这样干掉是不是？
有啊，怎么没有？这真的超多，因为现在开始，不能说现在开始啊，应该是2021年吧，有一次干旱嘛。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哎，我们没有水了，那没有水怎么办？对，那你制造也没有水，哎，你这就有趣了，你要没有水是渴死，另外一个没有水就是你会饿死，只是不一样的饿法而已。所以你就变成是说你必须去关注这个事情嘛，因为你
那还是给半导体好了，好不好？解决半导体的缺水问题，然后让他们这个业绩不错，股票涨上去，我买可乐喝就好。
哦，哎，这个说法我也是可以。然后，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奇妙的说法啊，但是我可以接受，好不好？但 anyway， 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在讲水，我会觉得反正它就是一个议题就对了啦。那对，那大家会关注水，不只是因为就是你生产必须要用水。那还有一些什么气候的相关的这些规定嘛，或者是说大家 monitor 的一些指标，永续的指标是要看水的。
对对
对啊，不然谁管你啊？不是，
我知道半导体其实是一个很高污染的产业嘛，你那
个
废水处理，
半导体嘛，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那个废水处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
它所有跟水相关的都是重要的环节，而且它光水利用的这个东西也会被人家 monitor 嘛，然后现在。不是你，就是你怎么利用这个水啊？就是你是就直接就排掉了还是什么？
哦，对对
对，
对
啊，因为其实像前几年这个台湾的用水是相对的宽松啊，被大家所称赞了。没有，对，就有些水是可以直接排的，然后大家就觉得
可以吗？
台湾很棒，
可以吗？
以前可以哦。
那不是都是偷盗废水吗？新闻都会报啊。
没有没有没有，合理
电子厂报盗废水这样，
就是是可以这样做的啦，我只能这样说啦。
哇，
没有，每个地方一定都是越来越严格嘛。
嗯，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哎，对，就看大家怎么看啦。
讲这个排放废水的这个严格，就让我想印度，印度有变严格吗？
哦，印度大家都洗澡，所以 OK。
就不是有很多那个照片吗？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河，就还有一大堆泡沫哦，啊，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个。哦，真的有够恶心，天哪！
不是，你不能这样比
啊，
你
不
能这样比
啊，
这个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不是，你说一堆泡沫吗？然后大家还在里面洗澡。
对啊，我们也是有阴阳海的，我们笑别人呢，
哇，这
无法笑别人，好不好？对啊，所以我觉得还好。那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哦，所以在面对这样子一个状况啊，就我们政府其实也都有把这个建制海水淡化厂列入到国家政策里面。像台湾总共有25座海水淡化厂，那总产能现在是4.5万吨，而且大部分在离岛，哦，就现在就4.5万吨哦。但政府现在预计啊，它要新建8座万吨级的海水淡化厂，然后完成以后，每日的产水就85万吨。哇，这个听起来也是一个大幅的成长。
对，没错，是大幅成长。
嗯，那现在优先推动的是新竹还有台南一期海淡厂，那分别大概会在2027还有2028年完工。这两座淡化厂的产能都是10万公吨，而且也不受降雨的影响，像我们刚刚讲的干旱啊，它大概也都可以去提供足够的水源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哦，是个大建设呢，可是我以前怎么没听过是我太不关心了吗？
是你不关心海水淡化厂嘛？因为以前就只有一开始啦，一开始就只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离岛会用嘛，因为水就真的拿来做饮用水啊。但水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就是不是、啊、海水又不是妈是可以直接喝的东西，
对啊对啊，
就算煮沸了你蒸馏还是有这问题嘛。因为它要反正对海水是一种满满矿物质的神秘的水，
对对，
就是重水的，因为它也有到重水嘛，反正就比较重的那种水啦。
嗯，
对啊，所以你要直接拿来喝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你需要处理嘛。那你要做啊，拿来当做自来水之前，你就需要学很多处理的东西啊。
嗯，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需要投资嘛。对啊，可是因为过往盖水库其实比较快，
哦，
对啊，因为台湾其实不是缺那个水，是留不住嘛，因为你很短嘛。
这不就是国中地理课本学的东西吗？
对，就是国中地理课本那些。但现在终于出现在投资市场上了，很棒。那我觉得，我国中好险没有被，好险没有失学。
嗯，我觉得好像学了也不知道有什么概念啊。对，就我们在这边的话，我就觉得说，哎，我们有一个重大工程，这个算重大工程吗？
算了、啊，算了、啊，算了、
啊，花很多钱，
花很多钱。
哦，啊，钱到谁的手上，这就是大家关注的地方了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不是，这就给大家标案啊。那反正重点是现在，因为就是政府在看这个东西嘛，那他有一个计划，就是到26年嘛，什么气候变迁，全名叫什么气候变迁计划嘛。
对啊、我看到是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
对对对，这个名字我记不起来，太难记了。
好，反正就是一个要建制海水淡化厂的国家计划。
没错没错，那反正大家要建这个东西的话，那这个水啊谁要用呢？
嗯，
那当然是就是这些科技厂，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科技厂要用很多水嘛，
对对对，
对啊，那因为科技厂用很多水，所以这个钱可能要他们出啦。那我说他们要他们出的意思是说，是他们出未来生产出来的水。
哦 ，OK，
对，那这个新闻有嘛？他不是说，他就是协调各个科技厂啊，一人包一些，就是每一日的用量就对了，认领一些用量啦。
嗯，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比较贵啊。
哦，
对啊，因为它比一般的水贵很多啦，所以过去都不这样用嘛。
嗯，
对，因为贵嘛，就这么简单啊。对，那真的水不够的时候，那这个价钱它又可以。
嗯，
对啊，那所以现在如果你需要再一个这样的厂，那是不是要保证它的最低产能利用率？
嗯，
对啊，那这个就要找人来分摊啦。
像这个厂盖好以后，营运是谁来营运呢？
标到的人啊。
哦，标到的人营运。
对啊，
所以标到的人
就操作啦。这个其实行之有年就对了，
嗯，
就是这件应该叫代操作吧。
哦，
就标给你，然后你来弄就对了。
嗯，那做这样的公司很多吗？
其实不多，就是屈指可数啦。说实在的，因为这等于是你过去要跟什么自来水厂啊，
嗯，
有一些合作啊，
听起来就是充满着满满的
啊 BOT 吗？
满满的台面下的关系呢？
对对对啊，反正这种就是公共工程啦，这是公共工程的一环就对了。
感觉就跟瓦斯很像。
瓦斯不一样。
哦，真的吗？
对啊，瓦斯真的懂了，你就瓦斯不是什么新叉吗？
对啊对啊对啊，
新叉是国防部的退伍会的啦。
哦，
不一样体系，好吧。
okay, okay.
那个是军方的。
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要充满着满满的
啊，对啊，
关系连接。如果大
家有这个朋友在这个公部门的话，你就会理解这件事情。
嗯，
对，哪一些是公，哪一些是军方的，哪一些是哪一方的，哪一些是经济部管的，哪一些是交通部管的。
嗯，
啊，对，那个有点复杂。
所以在做这些工程，不管是我们讲盖的公司或者讲营运的公司，有哪一些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上市柜的？
其实蛮多的，盖的很多啦，盖的其实中鼎也有盖啊。
哦，对，中鼎有盖。
啊，中鼎什么都蛮有盖。
对对对对
公共公共啊，什么都蛮有盖。新六啊，新六就以前大陆工程啦。
嗯，他们
那他们下面也有啊。然后三菱水，三菱水是立起的嘛。
嗯，
然后甚至是那个水管是什么国统啊，新贵来有一些什么惠民啊，一些这种就是代操作的，应该说水务工程的厂商啦。
嗯，
对啊，那其实还是有啊，什么应该还有什么海事工程相关的，什么亚通啊之类的。
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他们是可能我只负责盖，或者我只负责营运，还是通常就两个都会有？
通常都会有，因为它等于是现在好像蛮多，就是你要标完以后，标完工程以后你要代操作啦。
哦，
怕你乱做嘛。
嗯，
对啊，你前面如果乱做，你后面那一个人不是接你的包吗？现在就给你两个都给你啊，看你前后的那个你品质你自己会协调吗？品质跟利润你会协调吗？
所以理论上 我们刚讲的那些标案可能上面的公司都会有机会去标。
对对对，所以最近就是标要开出来了嘛，因为听说钱非常多啊，所以这个市场是很热烈的
哦，
热烈在讨论哇、哦、这个水好棒、哦、我喜欢水多喝水没事、啊、没事对啊，因为你说实在如果你没有看那个就是资料的话你会觉得水还好了。
嗯，
但就在这里其实你去看那个台积电那个永续报告书里面有写它在科学园用水量是 10% 的是十几 percent 哦，一家而已啊，就只有一家，
果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啊、欸、
一打全部啦，好吧，他超过 10%、嗯、谢谢，只有中科没有而已，但其他两个、嗯、他都已经超过 10% 了。对啊，所以他的积极的作为就是要减少废水嘛，因为也会被人家看嘛，
嗯嗯，
对啊，那就是再生水嘛。对啊，因为他之前就有用过，前几年就有一个再生水厂落成啊，对啊，所以其实你在不断投资这个晶片晶圆厂的时候，其实那个水的那个供应量要拉起来了。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再生水就已经是属于废水处理，那边应该就跟前面我们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哎，对没错，不一样，但是 overall 来说你要确保你制程使用的水啦。
对， 对、啊、就不管是我水的来源或者是我水的排放，就两边都要有办法顾好。
对啊，因为你再生水的话当然还有其他好处嘛，你有可能是哎 ESG 的好处啊，我这是再生的啊，我这个零碳啊什么的。
再生水可以用在哪里啊？
一样
可以
喝啊。
可以吗？
啊，不行啊。哎，硬要说一定可以弄到可以喝，但是是成本的问题、
哦、那不然像再生水都在干嘛？
它有可能是拿来做在制程里面清洗用啊，清洗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啦，
然后洗完以后的水干嘛？
又可以再生一次啊。
我说它就是一直洗一直洗这样。
哎，理论上是这样，因为中间会耗损啊。
嗯，
对啊，所以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不见啊。
嗯，
对啊，你电一电它它也会不见嘛。哦，对啊，刚才有没有讲有一个水务工程的也是做公司的水相关的工程公司，其实在那个台股最近也是涨蛮多的、啊、
真的吗？什么东西？
对啊对啊，就有一个叫那个啊，叫那叫什么兆联吧，
啊涨什么、
啊、对对，他做台积电水务的
啊他涨
的、啊、没有，就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啊，水务啊什么的
哦、
啊、反正你就把它当产物工程啊，产物工程就这样嘛，人家盖厂啊就成长啊，就这样啊。
嗯，
对啊，可是因为刚好就讲这个水的议题嘛，所以就是水的这个议题就最近非常夯啊。对，那其实你看他们因为台积电会公布那个他的那个每一年你要减少多少的这个那叫什么一初次用的那种水，就是
哦哦，
对，就有点像是减排啦，然后它水资源的风险要怎么管理啊，它其实都会写在那个 ESG 报告书里面啦、啊、
哦，所以是他们最近出的这个报告书大家在看是不是？
没有，哎、欸，我是最近突然觉得哎呀、欸、这东西好像有点意思哦来研究一下好了，有人跟我讲这个东西好像蛮屌的、啊、我来研究一下。
可这个研究点在哪里？因为听起来就是好，我们前面在提供水的或者是盖淡化厂啊，然后去做营运的、哦、好 有这些公司，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做这个废水处理的回收的、哦、好有这些公司，然后要看什么？
要看这些帮他处理的、啊、他又不会处理对不对？
嗯，看帮他处理的。
不是啊，你就把它当作是工厂的一部分嘛，只是你现在工厂要变得很棒。
对，那你现在你要看什么？
你就是要看这些帮他们处理这些水资源的公司啊。
都要看什么东西？
就是产物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备公司啊。
然后呢？
那没有，然后我要投资啊，然后嘞不是啊，这是一个那个啊，这是一个强迫你的趋势嘛。
嗯，
你不得不这样做嘛，你以前不用做那么多嘛。
所以你是想要知道说现在如果台积电更积极来做这些，或者他目前的这个扩厂计划可能会带给这些公司多大的帮助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但你会知道有哪些公司知道哪些东西吗？
就是我知道啊，不然嘞
哦，好好好，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如果听众也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入手的地方？
我觉得你就先从这些嗯，虽然说是讲企业社会责任或是 ESG 相关的啦，但是讲归讲啦，但我觉得他这次最近就开始有听到，因为如果真的有缺水你才需要做什么淡化厂嘛，有可能会缺水啦、
嗯、
或是真的有需要这个更多的水源嘛、
嗯、
对啊，那你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你才会有供给嘛。
等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会不会缺水吗？
21年就缺一次啊，这种东西很难讲，你不能赌啊，你赌了就爆啦、啊、你懂吗、
哦、因为我在想就政府已经说要把现在的 4.5 万公吨变成85万公吨，这个已经是20倍的成长，就是 难道还没有确定吗？应该已经确定了才会
这样子吧、啊、对啊，这是一个嘛，这个是开源嘛、
嗯、
哎呀有还有节流、
嗯、
对啊，你开源还要开出来，可是你要想这东西很贵，它会不会全开，这是第一个、啊
欸、那为什么你会去选节流的部分做研究而不是选开源的地方做研究？
开源不就是海淡厂，我也有研究啊。
哦，所以已经看完了这样子、
对，那个比较简单，那个就标工程嘛、
对对对对
标工程我懂啊，不是、对，标工程我 有看过，不是跟营建厂一样啊，
对
对对，营造厂一样啊，
对
对啊，那个也是啊，但是 overall 来说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在看的啦。
啊 ，OK，
对对，就开源跟节流嘛，那你节流的话就是然后可能是减费嘛，可能是再生嘛，对不对？嗯，那减费里面还有分嘛，哎，我把这个东西把废液再去烧掉，或者我把废液拿去回收，
废液烧掉，
对啊，可以烧掉，我也不知道，把有机溶剂的那些东西拿去烧掉啊。
哦，
以前是拿去烧啦。
哦，好酷哦。
你不知道这种烧的是
不是？啊，烧掉不就空气污染吗？不会吗？
会啊。对啊，所以又可以赚嘛，
可以啊，
又可以再赚一道啊。
什么东西啊？
对啊，所以空气污染那个也可以赚啊。现在找新闻啦，那个什么，你看很多人就说我们不需要什么焚化炉进驻在我们家里旁边嘛。
嗯，
你说一般烧垃圾就算了啦，市民垃圾那就算了，
对，
哎，旁边烧工业废弃物你看可不可以烧。
哎，这不得不说，之前不是有一次深坑吗？是深坑还是新店那边不是有一个，
你说火烧山那个啊？
对啊，就是烧到然后很多电池的，有没有
啊？对啊对啊对啊，
哎，那个真的超爆扯。哎，因为我那天我是11点多我从就是公司旁边的健身房下班，南京复兴，哎，我在南京附近下班，然后我出来我觉得空气超臭，然后我才研究，哎，是深坑，哎，就是深坑的味道传到南京附近来，哎，
哦，这不是很合理吗？
然后我家在文山区，我家在景美，哦，我就越来越往那个，
哎，越来越臭，
对，我就越来越往这个根源地，看我这超痛苦，
那个真的很合理，
我
那
家没有口罩，
范围很大啊，他那个不是只是一个烟囱而已，
然后我那家没有口罩，哎，真的很痛苦，哎，然后我回家以后
马上就买口罩，
我家全部的空气清新机全部都红色，我妈窗户打开。我说你在干嘛？开窗户什么概念
啊？这就是雾霾啊，不是？像这种事情就是，哎，这个叫外部成本吗？
对啊，是啊，没错，那就是，这就是，
对对对，这就是外部成本。你有吸到，你就有 feel 了啦。
所以不同的公司，他们在对于这个废水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要怎么决定哪个比较好？还是
我觉得比较好，反正最后测出来比较好就是比较好啊。
啊，
水质测出来就比较好，就是比较好啊。
烧掉的没有水质啊？
哦，烧掉的那个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嘛。反正你就想说，它产出来的这些现在都是废物啊，以前都是说觉得这是垃圾嘛，但是现在开始为了……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现在是废物，以前是垃圾，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不一样啊，因为废物可以回收啊，垃圾就是垃圾啊，对不对？
没有可回收垃圾啊？
对啊，也可以啊，看你怎么定义啦。对啊，看你怎么定义，因为以前是没有办法回收的嘛，我以前没有办法，不需要处理嘛，以前就丢掉啦。对啊，所以就会有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垃圾嘛，对不对？那现在开始呢，有各种要求，要求你说，哦，你要把它减量，
对，
哦，你的碳排可能会变少，对不对？你的减量，你可能对这个世界是有帮助的。
欸，所以这些公司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啊？差别就只在于说，
差别看你做哪一段啊。
再生水的良率有差别吗？
也有差别，没错啦，就是你处理完以后，到底排出来以后，那个水到底是
就纯净度多少？
对啊，因为有一些就是你虽然做出来是，你把它污染程度假设原本是100好了，
对，
你加50，
对，
哎，它其实是不能随便排的，你知道吗？
嗯，
当然多数人都会想要把它降到就是可以排到河川，
对，
不会被干掉，
对，
程度嘛。
嗯，
那更厉害的是，哦，我可以把它减到可以喝，对不对？那就是需要很多的，不，那都可能嘛。
那就需要很多勇气，
也不用勇气啊，也不用勇气啊，对啊，就是跟你在。不知道你们有上过求生课程，求生课程会给你一个净水的东西，要明矾那种玩法，对，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这些小科普故事，反正就是你在山上没有水喝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用，那或是你只有脏水，那你要怎么过滤，类似这样的东西嘛，对啊，那你过滤越多到底越干净啊，这不需要怀疑，但什么样是可以喝，什么样是干净，什么是可以排，这就是成本跟那个考量嘛，对， cost 跟 profit 的考量嘛。
嗯，我突然想到那个比尔盖茨不是前几年他也有喝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去把一个就人的排泄物，就是粪便跟尿液，然后经过5分钟以后，它可以变成可以喝的水，然后比尔盖茨就在镜头前面喝这杯水。
那个也没问题啊，尿液还好吧，尿液是尿素，又不是动物的尿，动物的尿是氨吧，有一些是直接氨，就是氨啊，那个更臭，但是理论上是不会死的啊，就喝的不会怎么样，只是你很恶心而已啊。
也是也是，
因为野外求生很多人喝尿啊。
哇，好恶心啊，这集不适合吃饭听啊。
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听到主要是
没有
啦，
重点是排废水啦，就是你怎么处理那些废水嘛，那你变得有这些需求，所以你需要这些厂商嘛。
嗯，
对啊，那只是说大家现在最专注的是可能是海淡嘛。
那所以他们到底就是这个废水处理不同的公司好了，他们的差别到底哪里啊？
啊，有人是负责排，有人是负责做管线的嘛，有人负责过滤的嘛。
嗯，
对不对？那有人是负责就是去建设海淡厂，有人是负责去操作那个海淡厂的那个，对啊，就是每家公司服务的项目都不一样啊。对啊，那可是因为过去比较不是这么多的人去讨论这东西嘛，所以 现在哎呦突然有个议题出来了，大家就开始研究，哦，哇这东西看有没有机会，哦，那真正的需求来自于哪里，我会觉得说，哎，来自于环保法规的要求，
嗯，
跟一些就是什么气候的要求，什么 ESG 的要求，
嗯嗯，
那那个要求又变成是说，哎，过去可能就觉得你可以不要理他，现在就变成，哎，你好像要理他，不理他会被人家拿出来这个 highlight 就对了，
嗯，
那你就会很麻烦，嗯，生意就不好做了嘛。
OK OK 好，
这样外部成本就内部化了吧。
OK OK 好，这边就有趣有趣，等你研究再跟我说。
等你研究好了，这个很容易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哦，
这可能是一个趋势啦。
你研究完了你就跟我说一下，是有机会吗？
我觉得有机会啊，我觉得长线就是有机会啊，因为就是缺啊。
半年有机会吗？
半年内有啊，因为马上就要飙了，看谁飙到啊。对啊，等一下，但这个东西就是说实在，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怎么去看这个工程啊，那工程里面还有很多美嘎嘛，比如说你运营到底是运营要多少，运营会不会亏钱，会不会有人赔钱去飙啦，
嗯，
对啊，就有很多这种美嘎，但那这个我们就无法跟你讲太详细，因为这真的就是他飙案每个人去算嘛，看状况怎么样，对啊，但水资源的这个东西真就是可以去看，就是哎这些处理的东西啊，对啊，那我们刚刚只提到几家公司嘛，譬如说还有什么中宇啊什么啊，对，中宇其实很大，对，中宇啊崇越啊他们其实都有在做，
哦，
因为中宇是那个啊，是中钢的，对，所以中宇其实很大，甚至是什么万年青、基士德啊，很多啦。那过去很多水资源股，那可是说你要去看出他这些做水资源，他到底在做什么？
嗯，
他是服务哪一块的？因为我现在会觉得说，哎，其实工业就台湾反正做了很多佛工业用的东西，就对了。
嗯，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因为 ESG 因为什么的要求，所以让这些所谓的这种怎么讲这种业务啊，又开始蓬勃发展。那大家有可能说，哎，他们都是因为海单厂的关系，但实际上不是啦，有一些公司跟那个没关系嘛，所以这个就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对啊，那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研究方向，
嗯，
而且是长线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长期都还有机会，
嗯嗯，
对，因为这个才刚开始嘛，因为你会一直盖嘛，
因为虽然我什么药材今天盖十座晶圆厂嘛，
对啊，那太棒了，我还有十个地方可以炒房，还有不是，
真的，啊，真的，
还有可以炒，
还有十个地区炒地，
我要找一个新的可以炒水，好棒的。
那讲到这个啊，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说台积电的这个永续报告书嘛，其实里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对啊，这个我觉得很奇妙啊。
这个其实我们也讲过蛮多次了，啊，
我们今年初不是有应该有提过嘛，对不对？
去年吧，去年应该就
有，啊，去年底还今年初啊，有提过一次，啊，
对，然后现在啊大概有73个国家跟地区开始实施所谓的碳定价，那这个地区跟国家大概含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23%、哦，那其中大概有一半啊是用的是总量管制还有这个排放的交易制度，像欧盟啊韩国这边占全球排放量 18%， 那另外有一半是用碳税，就是新加坡这个大概占 5.5%， 你要不要现在讲一下这个总量管制跟排放交易制度跟碳税它差别在哪里？
不是，啊，这很难讲差别，因为它其实就是收一个钱，只是看你叫什么名字而已
真的吗？不可能吧。
不是，啊，你变成是说你要排放，因为你每个地方不一样啊，其实大家现在在讨论就是碳税的问题啊，因为是欧盟先讲的啦，对啊，欧盟边境碳税的问题嘛，对啊，你这个如果只是看那个排放交易那其实还好，就看你怎么收钱的方式啦，它其实有两种收钱方式，一个就是碳定价，一个就是碳税嘛。
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是在我会有限制啦，就是如果我有限制的话，其实它就是可能不同的厂商它就有一个固定的配额，就是它会有固定的免费配额，然后你可以再去买那个配额，但是你就是被限制了。
是，
对。那另外如果我用碳税的做法的话，其实就比较没有限制啊，就是你排多少付多少钱，
我觉得就一样意思啊，就只是它两个讲法而已啊，
哦，可是如果我有一个总量管制，可能就会有说我们国家今年就是只允许排放多少，所以可能不同厂商可能就会有一些竞标的东西嘛，那加起来我就知道那个程度，可是如果我碳税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没有上限的。
对，如果是要这样说的话没有错，但是因为碳税又可以抵，所以其实是一样意思你知道吗？
哦，
等于你可以拿譬如说你在低碳的地方升的这个就是相比之下啦，嗯，对，因为它这个东西还可以互抵什么的，嗯，对，反正我觉得这个目前还没有很明确，
嗯，
每一个地方都，因为台湾还没定出来交易方法，台湾要课啦，
台湾
本来要课，本来是说明年要课嘛，
嗯，
对啊，这还没弄好啊，那现在说每个地方玩法不一样，所以你现在就必须是说就大家如果要玩你要先知道这个规则长什么样子，
对
啊，那问题是有一些地方规则还没定，
嗯，
那这个就大家规则都不确定啦，
嗯，
对啊，所以这就比较困难，但是会跟你说要收税的有，欧盟就跟你说要收税了，
对
啊，那这个就看你在每个地方的玩法是怎么样啊，对啊，嗯，
台湾目前要采取的就是碳费啊，那碳费跟碳税其实 也没有差很多，只是碳税就是一种税金，然后我收了碳税以后我会
就看谁收嘛，对不对？
对，就这主要差别是用途，就是我碳税我可以用在各个地方，所以我不一定要用在跟环保有关，
中央收的就是各个地方啊，是税啊。
然后碳费的话就是我只能用在环保，
是，所以就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角度反正就是个收钱就对了。
这个法律上这个名词要定义好，
法律的名词定义很不一样，但 anyway 大家重点不是这个啦。
嗯，重点是什么？
重点反而是
收多少钱。
对啊，收多少钱嘛，这比较重要啊，你到底会影响你的成本多少。
嗯，
对，我的重点是其实像这种事我就觉得哎，你怎么收哦？对，那个有很精细的收法没错，
嗯，
我同意，但我的重点就是你会怎么收，那会不会影响成本。
嗯嗯，
现在看起来有人跟你说要收税要跟你收钱，那就会影响成本嘛。
就环境部在前几天啊，他们就召开了第二次的这个碳费费率审议会啊，然后在场产业界就有很多人，那一样啊，我们这个审议会还没有决定费率，但大家有说的共识啊，这共识在哪里？就是从我们要开始征到2030可能会分阶段调整，对，就会有一般的费率啊，然后也会有一个优惠的费率啊，这样就是等于说哎，要扣多少钱不知道，但我们先来讲这会先打折，我们有一个过渡期先打一点折，
这是肯定的啦，因为这个冲击很大嘛，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钱嘛，
对
对啊，那这个前导是它课多少钱或者说它费率啊，定高定低，嗯，这个一定会有冲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像这种 ESG 或者是环保啊，或者是这种什么减费啊，这种东西是不是有人加入什么联盟啦，
啊，嗯，
对对对，比如说 R100 啊，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联盟嘛，对啊，那现在就变成是说哎，这些厂商被人家要求你知道吗，
嗯，
他直接要求你上游要做这件事情，
对，
那就有趣了，
对，
那跟他要不要定价根本没有关系，
要求的人真的说话不腰疼，
对啊，要求人跟你说啊，我愿意多付一点钱你可以做啊，
嗯，
那你要不要做，对，那如果你不做你就把你踢掉嘛，
嗯，
对啊，那你只好做了嘛，对啊，现在看起来有这样的状况嘛，
嗯，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哦，以前觉得这东西好像随便啦，好像不是很重要，现在看起来嗯，好像更重要了。
但真的这边我觉得比起那个水就更模糊，因为水我们就知道有很多公司就已经在做，或者他们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这个都很明确，
对啊，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公司在做，然后到底做什么东西，
没有，就其实我们都知道了，那只是因为就是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去理解就对了，
嗯，
对啊，譬如说什么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嘛，
这什么东西，
就是它定义的你排碳的方式就对了，对，
okay, okay.
反正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定义，
对，
那反正范畴二那个就是电力嘛，
嗯，
还有很多都是规范电力，就是买绿电，为什么要买绿电，就这个，啊，
嗯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要玩嘛，大家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只是说你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去连结啦，对啊，那范畴三就是我买别人的东西我还是有碳嘛，对不对，
OK OK，
对啊，
就是我对于你的碳排放到底要管到什么程度，
对啊，那如果管到那样程度
很直接的我当然要算，那越来越间接的我要算到哪里，
算到什么程度嘛，
对对
对，
对， 对，
那现在就是说政府可能就看你的直接的，
嗯嗯，
对啊，那或者是说这些碳排放的这些碳费或碳税是看直接的，
对
对，哎，可是有人看间接的，
嗯嗯，
对啊，那谁看间接的，那看起来就是那些终端品牌厂嘛，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些公司，
对，就是我们，嗯，我们没有制造，我们没有问题，
对， 对， 对，没有制造我们不太 care，
对，嗯，那你们要好好的遵守我的这个品牌的 guideline 哦，嗯，这样很棒，对，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要求上游去做这些碳的东西嘛，
嗯嗯，
对啊，那他们要做这些东西的话就要花钱，
好，
太棒了，
那除了绿电以外到底可以看什么，
我觉得就是看一些循环的吧，循环相关的，啊，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什么再生的东西嘛，
啊，各种再生，
对，各种再生啊，因为它的碳就是比较低嘛，
对
对啊，它就是比较容易零碳嘛，
对，
它就是比较棒，对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有没有看很多，最近这几天还是上周Apple 不是出第一支什么零碳的手表，
真的吗，
是真的，
哦，
Apple Watch 啊，对啊，就是说它是碳中和的手表，
OK，
好酷哦，但我不会买，
可我真的会就我真的会很好奇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碳权是可以交易的，
对啊，碳权是可以交易，
比如说其实我制程就算是一模一样，我再花钱去买碳权我就碳中和了，
哎，没错，美好的想象是这样，但实际上人家告诉你说能抵的只有几个 percent 而已
啊， OK OK，
对，他就是希望你自己去真的去减碳，不要你去买碳权嘛，
嗯， 嗯，因为我就觉得很怪，啊，
这个会有那个啊，对啊，这个会有，不是啊，这个赛局很简单嘛，如果没有这个 penalty 你就会一直买，
对啊对啊，那，啊，我就是买然后就转嫁就好了，
啊，对，
然后
就会变这样，但他不需要你这样嘛，他希望你自己去做减碳嘛，
嗯，
所以就变成大家就不得不减碳，所以那就变成就我说再往下推一层，那到底这东西重不重要，
嗯，
重要在哪里，就变成是说，
嗯，
哦，你就是要看你的供应商有没有在看这件事嘛，
嗯，
对啊，那跟你好死不死 你的这个供应商刚好是台积电，你的客户就是台积电，他就跟你讲说，我们有在看这件事，对，他 ESG 报告里面有写嘛，
对，
然后跟你讲说，我上游的人要干嘛，你要准备要 follow 我啊，我要做 RE100 或者我要零碳或者我要碳中和，那你要跟我的脚步嘛，所以你必须要跟我这样做嘛，对啊，那譬如说终端产品厂也是这样讲啊，他说你上游就是要跟我这样做，哎，这样反而又有钱可以赚了。
所以最大两笔就是各种的废弃物的再生处理跟绿电，
理论上是绿电最多，因为电的排碳一定是最多的
哦、OK，
至少占五成以上了。所以这个绿电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涨
了吗？
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涨了。
有吗？有吗？之前还在涨，
之前先涨别的嘛，之前先涨那个趸售嘛，现在就是跟你讲说，卖电也会涨，为什么大家买绿电
？OK，
原因在这里嘛，为什么有人标那个零块钱的风力发电？对吧、啊？因为它绿电凭证现在有价嘛。
Okay.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可能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从制程中转换嘛。
所以我们要重新回来看绿电了吗？
不是啊，你可以看别的、啊、你可以看循环经济啊。
像什么？
就譬如说你是再生某一些它的这个制程里面的一些产品啊。
Okay, 就我们讲的废弃物
处理，譬如说水啊或废弃物处理啊、对，是不是现在就很多人在看
嘛，
电池啊
什么的嘛，对，
电池那个就是行之有年啊。对啊，你讲这种废弃物处理是处理嘛，再生是再生嘛。对啊，所以那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
那个不是，我记得是宏基吗？他们有一间公司就要做这个电池再生，
不是很确定，因为蛮多家的。对啊，因为像 Elon Musk 也有做啊，只是把你拿去做太阳能站而已、对啊，所以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啦。对、啊，但 anyway 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怎么讲，是世界的潮流就对了。里面我觉得蛮、
okay.
现在蛮有趣的啦。那也因为这个终端的要求，
对，
那台积电不得不遵守。但我为什么会现在突然会觉得？这东西有机会是因为就终端的要求越来越强了
哦、OK
对 他的这个要求越来越强力，最近在各家公司的法说会开始听到有人在提说哦，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一些再生料，我想说真奇怪，以前都没有人在讲这个，真奇怪啊、用什么再生料，对不对？感觉就臭臭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比较没有质感一点啊。
对啊，你真的你直觉会这样想啊。
对啊对啊对啊，
我这个是再生铝做的手表，然后你就觉得
好像
哎，我可以买那个
那个不锈钢那个
不是再生铝的手表吗？
对啊，就好像都真的会有一种没有那么好的感觉。
对啊，衣服很多啦，你去买 Nike Adidas， 我这个是海洋废弃物，干我不要废弃物、我不要，
对对 对， 对，
难穿。
像那个啊，Uniqlo 也有啊，它不是有一些衣服啊，就是说全部都是用那个什么
塑胶啊，
对，塑胶瓶，
新的 PET 啊，
对，
旧的 PET 啊，
对对对对
，Repet RPET，
对对对对，
我不要，那比较硬，那真的很难穿，好不好？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它是三股线绞在一起的嘛，它废弃物弄回来的，它一定比较硬啊。
哇，你这个很不环保，你这个人。
没关系哦，我爽啊，
舒服啊，太不正，太正
正不正确了。是啊，那个真的很硬，好不好？那硬到爆了。他的技术有在加强，不是我不穿。
技术还有在加强啊，
对啊，技术还有在加强，
在意这个品质啊。
对，我们在意品质，
给这个环保的这个权重还没有那么高、
对，他的分数没有那么高了。对啊，但技术的确有越来越好。以前一开始那个回收做的东西，硬的跟雨衣一样，真的超烂。对啊，现在就好多了。对啊，那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有可能是制程中用一些回收品的、对，理论上化学的东西你存化一直在存化，理论上是可以存化到一定程度啊。
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水一样啊，就你要花多少钱而已。
对、没错，那现在就是有人要花钱了。太棒了，
我们都知道这不就是化学式吗？对不对？
我们讲是讲化学式啊，
你把那个化合物结构应该都办法再提炼出来。
但你不觉得台湾有趣吗？台湾就是你大家都知道这是化学式嘛、大家都知道机台会不会动是工程，是这个是天然，那它还是会贴乖乖在上面的、啊。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你就是会放那些东西，
该醒的还是该醒，
还是有很多很小的那种变化，你是无法掌握的。
Okay,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难度还是很高很高的。
对，这难度是因为太高了。
对，
所以才
现实世界
还是问神好了。
现实世界跟理论还是不太一样的
啊。你可以拔杯啊，你可以选择拔杯或者是那个什么一样。对啊，但反正现在有人愿意花钱做这个事情，对啊，那为了要让这个碳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让这个 ESG 分数更高，
对，
但其实蛮多都是 E 这边的、
那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现在觉得最看好的是哪一块。
我觉得是环保回收啊，
回收
循环啊，循环啦、有循环经济的我觉得都可以看。
循环没有很多耶、
就是因为没有很多所以才可以找啊。
好好好好，就到这边，就到这边，
没错，就是这样的。化学公司化学的回收啊，水的回收啊、垃圾的回收啊，废金属的回收啊，
就你是觉得是怎么样的觉得有机会？是还没有找上去，还是没有它成长潜力其实更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线的东西，它不会是一个只有一两年的事情、
那让股价就慢慢涨上去了。
对，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们再度强调，我们的 ESG 跟 ESG Investing 没有关系、哦、好不好
OK
ESG Investing 那是 ESG Investing 那是 ESG 的投资、嗯、我们是投资 ESG 可能会有的好处
OK OK
对、嗯、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很多人把它混在一起、欸、
我们不是在投资那些符合 ESG 的公司
哪一家不符合 ESG 我写就很符合啦
真的真的看怎么写而已
对啊 我今天少用一张卫生纸、
欸、真的耶真的
我减碳你不要吃牛肉我吃交给我就可以了
就我们投资的不是那种符合 ESG 的公司
是你是真的要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了嘛
我们是找那种为了要符合 ESG 你必须要去花钱给他们
你不得不花钱
对
你不得不经过他这个收费站
对
因为他这招真的很以前真的是觉得虚无缥缈现在就是觉得、嗯哦、有人真的要求了、嗯、那可能还是回到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欸、你可能去看那些品牌厂、嗯、因为他要求上游他自己卖那个东西他有定价权嘛所以他上下游、嗯、他如果定价权不免可以拉出去、嗯、其实对上游来说何乐不为、嗯、所以他们会愿意投资花钱做这件事嘛、嗯、那台积电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有拿台积电为例啊或是联电或是日月光这几间公司他们就会写在那个报告书里面嘛
对
对啊那现在大家也不是要求就是那个证交所要求大家要编嘛嗯就是要求越来越严格之后就会变成大家都要写反正 有个时间点了、嗯、对啊那重点就不是叫大家去看他讲的那些我们都会减碳、嗯、我们是要看他说他减碳了以后要用什么技术、嗯、那那个技术有可能会买什么机台、嗯、或者是有可能要跟谁买、嗯、那、
哦、
对啊这样就合理了嘛、
okay,
对不对、
okay.
如果跟他说、啊、他只是出这一本报告书那边狂还没有这没什么好看的对啊那你就说你要达到譬如说我一定要减费 10%
对你会花多少钱
对你花多少钱去减费嘛
然后你要给谁
对然后这个钱是被谁赚走哎，这个我们最有兴趣了
我们就是这种见钱眼开的人
没错那你们就有写嘛你就是要装节能的机台嗯，就像你装变频冷气一样
哎，所以你觉得大家要去看吗就是这个永续报告书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最近才比较懂要怎么看因为太复杂好多页对啊我以前只会看那个电力的部分你知道吗、okay, 因为不是涨电价大家那边算嘛我要查说哎、欸，去年用多少然后这多一个厂、嗯、然后八顾一下那个电力、嗯、电力会差多少之类的、啊嗯、对啊但现在因为大家都算得很好所以就
只是看别人算好的
对别人告诉你就大概几%哇很棒、
不用自己算了
你只要会算就好啦那么简单对不对那几度自己乘一乘啊对啊但现在就可以看的东西更多了嘛
OK
对啊你可以除了看电以外你可以看看水嘛
对
你可以看它一些排放啊看它怎么要求供应商啊、嗯、对啊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因为今年听到越来越多供应商在讲这个事情嗯嗯我还觉得哦好像真的有钱赚耶、欸哦、真的好棒 哦对所以才会讲说嗯那这个大家可能可以关注一下、嗯、
好没问题那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喜欢听之后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之后好像也会做一集找海淀厂的产业的人来做访谈
没错
到时候可能都可以再聊一下那下周是连续假期我们礼拜五就不会上节目然后我们会在资讯栏会有那个表单的连接对 Google 表单连接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都可以在那边说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嗯、拜拜
拜拜有标股也可以跟我说啊不是